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尔谷福音啊，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了这个耶稣的三元祈祷啊，格泽玛尼的祈祷，在马尔谷十四章的32到42节，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练了一些基本，做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啊。那我们现在直接看看这些经文的细节，我们从这个32节开始看啊。那这边一开始就是说的，他们耶稣跟着门徒们哈、啊，来到一个名叫格泽玛尼的庄园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好，首先那个格泽玛尼，格泽玛尼是亚油的亚橄榄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因为当地就是橄榄山嘛哈、啊，就很多橄榄树。那橄榄树的这个橄榄啊，这最根本的功能是做橄榄油啊。那这些树木那么多，要压那个油需要机器，他们当时会集中在某些地方啊，一个共用的一个压油的那个模压油器嘛。那格泽玛尼是这个意思，压油的地方或者压油器啊。那么在橄榄山的西边的啊，就山路西边山路山脚下啊，这样子。好，那么这是马尔谷福音，他写的没有太精确，他说格泽玛尼的庄园里好像是。那么在若望福音和比较晚的福音第18章第1节就有一个比较好像比较精确的描述，说克德隆西的对岸的一个园子，那是从这个耶稣的晚餐厅啊走下来以后，下了山谷然后再上去。然后呢，有趣的是若望福音18章第2节还有个小补充，说耶稣跟门徒们曾经屡次在那里聚集，这有什么功能呢？好，这个马尔谷没有写。我们知道后来啊，是在这一个祈祷之后，犹达斯带着人来抓耶稣嘛，对不对？但是犹达斯是在晚餐就先离开了嘛，哦，他怎么会知道耶稣去哪里了？就很明显，应该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惯了，很可能耶稣是常常在某一个地方过夜，啊，那这个是大概是那个若望福音18章第2节帮我们去明白，他做了一个补充，他说耶稣跟门徒们同时啊在那边曾经屡次在那里聚集。好，经文一开始说耶稣来这个地方目的是为了祈祷，然后呢他请门徒们呢在那边坐着啊，从33节看到怎么样，他带了三个门徒去。带了三个，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看出来了哈，就他好像显示他希望有一点点这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哦，人更少一点点啊。那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整个的晚餐之后哈，耶稣的祈祷跟耶稣后来被捕啊，一个很核心的主题是孤独啊，耶稣一个人啊，所以这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死亡啊，那孤独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他后来怎么样，门徒们全都离开他了啊。现在是他自己希望去比较专注的祈祷，跟门徒们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独自一人的这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好，然后呢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若望跟他去，然后他开始什么惊惧恐怖，对他们说啊，对这三个人说，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你们留在我这里，而且要醒悟。好，耶稣带了三个人，但是怎么样也没有把这三个人、啊、真正的带在身边，还把他们留下来嘛，对不对？他们再往前走一点点，那这三个门徒并没有真正的跟着耶稣啊，进入那个最后的祈祷里面、啊、被耶稣留下来啊。但是希望他们在稍微有点距离的情况之下还是祈祷，这是耶稣的希望啊。我们当然知道后来他们都睡着了。好，那很清楚呢，这三个人跟着，所以他们可能不是很清醒，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说跟耶稣最近的人呢、啊，也可以是一种见证人，虽然可能不是这么专注的看耶稣在干什么啊。他们这边这个描写，耶稣对他们说的嘛，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啊，他们感到开始什么惊惧恐怖啊，这个一个是作者的描写，耶稣害怕。然后呢是让耶稣自己讲话对门徒们说啊，他的内心里面很悲伤，这个悲伤呢可能来自于这个是暗中引用了圣咏42篇啊， 圣咏四十二篇啊，第六节到第六节第十二节，四十三篇第五节，都有这个耶稣这个就是。就这个圣咏的祈祷者和他的祈祷什么呢，说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啊？要期望天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困难的圣咏里面是进到耶稣的心里面，他大概会用那个语言祈祷。那么这个作者呢大概揣摩，他就描写成耶稣说我的心灵和悲伤的要死，然后呢耶稣叫这三位门徒要醒悟，虽然没有直接讲理由，但是还是叫他们醒悟。那这样的一个要求在后面三十八节还出现了一次啊。三十八节说你们醒悟祈祷啊，免得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悦，肉体却软弱。好，在三十四节的只叫他们醒悟，好像没有说明原因嘛，后面会三十八节也就是看见他们睡着了，就说了什么，家长说小心点嘛，如果你们不能够醒悟祈祷的话，就有可能会陷入诱惑。因为对抗这个诱惑的必须是要坚强的，但是呢有时候心里面愿意和肉体怎么样却撑不住啊，要小心要坚持啊。那很有趣的，我们今天十月十九号嘛啊，方济会纪念一位圣人，这个是西班牙的圣人啊，这博多路这个阿康德拉，这是地名啊。那这个圣人是改革的方济会，他是加布遣会的再改革，所以本来加布遣会就是方济会里面比较严格的一支啊，然后这个改革就更严格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那个大德兰的帮助和指导者，那大德兰描述说这个人就是几乎不睡觉的，就是不会躺着的，他就是靠都是最多是斜靠着的。然后呢很久才吃一次饭哦，所以大德兰看他时候说他已经很老了。那其实他们第一次相遇呢这个人才54岁哦，年纪不真的不是非常大，但是已经被描写的整个的形状啊就像老树根就是干枯的样子啊。那这个也说就是要必须要这么严格的这个管束自己啊，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举心向上。大概是可以描写一下这个，今天我就顺便就跟各位介绍耶稣这句话，怎么要小心的要请勿祈祷，因为呢会有诱惑的危险啊，在我祈祷中可以抵抗，否则的话我们心神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好，我们看耶稣的好，35节，耶稣往前走了不远啊，离开三个门徒往前走了不远，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好，35节是作者的描述，然后呢耶稣说话了啊。36节是作者让耶稣自己讲了他的祈祷词，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好，首先这个描写耶稣的祈祷的姿势是俯伏在地啊，俯伏在地当然是什么？是最高的崇拜啊，最深的这个前进的态度，是在天主前啊，他们最隆重的祈祷者，他典型的态度。好，伏在地上，趴在地上啊，那表达怎么样？承认天主的尊高，表达自己的卑微啊，展现自己对于神的信赖跟崇敬啊，这是很清楚的。好，那这边耶稣面对他所意识到的啊，但眼前好像要面临的困难，他这边怎么样？他就是选择愿意对天主表达完全的信赖，换句话说他完全的放弃自己的意愿啊，他希望能够这个样子。好，虽然他求天主说使这个时辰离他而去，但是呢这边是用一个条件句，如果可能的话啊，他说父啊，为你都可能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好把这个杯拿去吧，这个意思，一切为你都可能，就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是这一个危急的时辰来了啊，耶稣他意识到面临死亡的时刻到了啊，根据我们下面到了41节，耶稣自己说了嘛，人子被交出去的时辰到了，所以好像是 耶稣就清楚表达了，他明白这个时刻，他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里面，然后呢，他自己当然还是希望啊，能够避免这一个苦难。但他说，听天主的，啊，如果天主愿意，那么他就愿意希望离开。但是呢，他最终的意愿是什么？是按照天主的意思。所以看出来哈，耶稣把最后的决定呢，是留给天主父。天主父要他怎么样，那他就怎么样。好，那么天主是不是听了耶稣的祈祷呢？那这是人不能看见的，人也听不到。啊，因为这个时候不像别的这个耶稣受洗，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天上有声音说话了。这里天上没有声音说话。啊，意思是我们没有人知道，只有耶稣自己知道。啊，可以说他自己在祈祷里面，他意识到天主会对他怎么样，所以很清楚的，整个的可能性啊是完全保留在天主内的。那关于这个情况，其实教会一直有非常深的反省。从一开始的第一世纪啊，在很多的新约作品里面就已经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反省。可能一个最好的代表是希伯来书，啊，我们看一个比较晚期的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理解，这应该是这个作者去描写、去反省耶稣对这个在格撒玛尼在祈祷时他的经历啊。他特别强调什么？耶稣的天主子的身份在那个时候是怎么表现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第五章第七节，说：“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运。好，你看到我们这是这边描写嘛，耶稣在格子马里的祈祷恳求。你看作者说哈，这个希伯来书说耶稣的祈祷哈，因为他的前进的态度得到了福运。可什么福运呢？不是天主听了耶稣的祈祷就想好像按照耶稣的心意啊，就免了这个悲，没有啊。他得到的福音是怎么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呢，却从所受的苦难学会了服从。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哦，初期教会对于耶稣苦难前的那个祈祷的反省啊。这祈祷怎么样？最终还是。让人，让祈祷者顺服天主的旨意啊。那么，当人顺服天主的旨意，那个最深的是什么？是天主听了他的祈祷。很有趣啊，怎么解释呢？因为天主才知道真正什么是好啊，这什么是他自己的旨意，什么是对人真正的好。啊，对那个祈祷者真正的好，所以当祈祷者能够听天主的话，那么其实是真正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所以天主让这个人怎么样，让这个祈祷者能够顺服天主，对这个祈祷者是最好的。虽然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来是苦难，是死亡，可是呢，从天主的角度看，这是。让全人类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啊，或天主愿意让全人类得救的方法。那耶稣呢，在这个时刻他表达了啊，他就跟天主合作，让全人类看见了天主对人的旨意，当然是救援嘛。那作者耶稣这样子的表达里面呢，那他的祈祷是真正说得到了天主的福音，也天主的赞赏的意思，天主的接纳的意思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反省，希伯来书啊，看见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祈祷就是很清楚的，不是去改变天主，而是去发现啊，至少去发现，我们去认识到天主到底对我什么旨意啊，去发现。我换个方式讲好了，就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友生活里面啊，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修士或修女啊。他们可能在修道的过程里面，我们讲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在发大愿之前啊，他选择离开，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不会把他看成是个失败， 啊，因为每一个人他真正的圣召是要找到天主对他的圣召，而不是他自己想的圣召。如果对他好，天主认为他应该离开这个修道团体，那么是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吧，譬如说这个小德兰的父母亲，本来都是修道人，都离开了，就生出一个伟大的圣母，整个工作，这是当我们是事后来回去看的，可以当做历史来用。那祈祷真的要知道，最终的目的是去发现天主的意识，然后去顺服，而不是一直强迫天主听我的，我想怎么样，天主一定，那很麻烦。我们有时候祈祷就是有这个困难啊，就自己成了一个不断的诉说者啊，可是我就忘了真正的聆听。那这边希伯来的反省就是很清楚的，耶稣在格撒玛尼那个祈祷里面怎么样？他在哀嚎，大声的哀嚎，大量的眼泪里面，在渴望脱离死亡的情况当中，向天主献上祈祷，然后呢，他得到了福允，什么福允呢？进入死亡。这看着吊诡啊，但这是真的是教我们什么是祈祷这样子。好，那么三十六节就是耶稣的祈祷，他直接用对天主讲话的语气，阿爸父啊，那这个阿爸父啊，当然是耶稣非常亲密的称呼天主的方式，表达了非常独特的关系啊。在传统的犹太人里，不会用这样的一个像小孩子般的语言去称天主，他们都称天主为父，但是比较是个尊威的父。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就是昵称呢，就很亲密的孩子对父母亲才会用的这样的话，那亲爱的父怎么样？表达出这个耶稣对天主父非常独特的信赖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也非常影响初期教会的生活的。那我们注意到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怎么样说，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圣神在基督徒的心中帮助我们去呼喊阿爸父啊，譬如说加拉达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达第四章第六节怎么样？保禄说了，为了证实你们的确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呢自己儿子的圣神，就圣神嘛到我们心内呼喊阿爸父啊。很清楚。然后呢，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也是一样，我们领受的圣神不是让我们当奴隶的，而是让我们成为子女，因此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啊。这个是耶稣的自己的对于天父的关系。然后呢，这个独特的关系就演变成什么样？每一个基督徒跟天父应该可以有的关系。所以天主耶稣个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独特的关系啊，那么后来是发展成所有的基督徒信仰的跟天父的关系。但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在福音当中是什么？这么一个独特的关系呢，是怎么样在苦难当中耶稣喊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张力啊，就是这耶稣相信天主是父，然后呢他相信这个苦难是天父的旨意，他愿意服从。当然就我们人间很难去想象说有一个父亲啊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苦，对不对？我很难想象嘛，对不对？那就明白，因为天主的旨意就是他不只看这一个，他是看到了全部的人类，他全部的子女。当然他更在这一个耶稣身上看见他自己独特的天主子的，他所拣选的，他所派遣的，他给他的使命。所以这个亲密的关系啊，跟这一个很独特的这个苦难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张力。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怎么发现他的苦难有必要性的就说如果可能，天主为你一切都可能，给我把这个杯免去吧但是呢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是要照你所愿意。是换成如果你觉得一定要这么做的话，这个必要性如果存在的话，那我愿意这是这边这个非常深的一个祈祷这样子。所以这个必要性呢是建立在什么？天主自己天主自己的照顾，天主非常独特的对于耶稣的指引 啊，我们就回忆这一个耶稣的三次的苦难预言啊，都说那个苦难是必须的嘛。我跟各位曾经解释过了，那个必须啊，是一个被动的写法，就是表达什么，他只能接受，不能抗拒，被指定的。你就问被谁指定？被天主啊。啊，最后那个真正的主动者是天主，这边也都整个集中在这个祈祷里面，好，很清楚。所以怎么样？耶稣的祈祷怎么样？不是要求减轻痛苦。啊，他说怎么样？他说：“父啊，给我免去这个杯。”啊，好，这个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指耶稣的苦难。啊，我们这个主日，这个长年期二十九主日的福音，你们听见耶稣问这个伯多雅各伯跟若望嘛，能不能喝他的杯嘛？很清楚，那指他的苦难啊，就是为，就是人们哈、啊、为耶稣准备好的，看来是这样子啊，要杀害他。但是耶稣知道，最终呢是天主为他准备的啊，这天主的旨意在这个地方。人们以为是把他杀了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耶稣却在祷告中发现了，或者他知道天主给他指定的拯救人类的路径，他叫喝这个杯。好，那我们看这个杯啊，在别的福音里面有提到，比如说望福音啊，十八章十一节，还记得那个伯多禄用剑砍了一个人的耳朵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把剑收回去。好，这望福音十八章十一节说，把剑收回去，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好，若望当然是比较深的，就更晚期写的，更反省更多的，就直接讲这个杯怎么样。耶稣在对观福音里面，在马尔谷福音里是耶稣祈祷免去这个杯，但是我们看见在若望福音已经发展到这个杯是天父赏赐给他的。我们的确看见了这个初期教会的发展啊，从马尔谷福音发展到若望福音啊，其实有一个进展的。好，那这个苦难之杯呢，其实在旧约就有提到。旧约在以赛亚五十一章十七节有这么说：“起来，起来，耶路撒冷啊，站立起来啊！你这由上主中饮了他震怒之杯的啊，这个淬炼呢，那麻醉觉中的渣滓的。”好，这句话就在旧约里面本来是什么，都是谈的是审判的话。震怒之杯等等的，那这个根本的观点就是指审判，但是一直演变到了耶稣的时代里面呢，那这个审判呢已经变成了救援。因为天主对人的审判的目的，他其实是希望拯救人的，天主并不希望判人受罚，而是人自己选择啊，天主这个真正的最终的观点呢，还是希望人能够得救。那他的方法怎么？现在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援。我当耶稣愿意顺服天主，喝了这个杯，能让人类可以真正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整个祈祷里面最终的表达是什么？是耶稣跟天主啊，二者的意愿完全吻合。我们应该这么说了哈，是耶稣他愿意接受天主的意愿，他让自己的意愿完全等同天父的意愿，他没有去尝试用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天主的意愿，而是让自己的意愿去符合天主的意愿，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这边这个祷告所说的，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好，所以这个祈祷呢，当然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什么，跟很早啊，在这个马窦跟路加里面所谈的那个天主经的祈祷，马窦第六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就有这个话：愿你的旨意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实。虽然在马尔谷福音里面没有这个天主经的这个教导的内容，但是呢有耶稣的行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耶稣在三元里面的祈祷啊，很可能是后来引发初期教会啊，或者说再走一个新的去发现新的关于这个三宗圣训里面那个天主经的教导的一个最根本的动机啊。这是初期教会，我们现在是很难去定断耶稣他到底 怎么样教门徒们呢？哈，那这个这天主经这版本留下来有两个版本，有马窦，有路加，啊，路加稍微精简，马窦更丰富一点点。但是我们看这个最核心的是，啊，让天主的旨意实行，很可能是整个初期教会综合的看了耶稣的生命，特别是这个三元祈祷里面那个所表达的，那变成这个在一个祈祷文里面的呈现，就是可以这么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当然也许就是耶稣他直接这么教了，然后呢他自己也这么活了，当然也行这样子。好，我们看37节，耶稣的第一次的祈祷回来怎么样，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伯多禄说，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好，37节看起来啊，是耶稣好像针对西满说嘛，啊，伯多禄说，但是38节就换了，你们，啊，所以你们醒悟祈祷，所以这边很清楚，不是特别怎么样让伯多禄讲怎么你一个人睡，不，他们都大概都睡了哈，这样一起讲，然后说怎么样，你们醒悟祈祷是三个门徒啊，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啊，当然也可以说可能在更远一点点的那另外12人也都听见了，也在一起都听见了。好，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是软弱的。好，我们记得耶稣一开始去祈祷时，叫三个门徒怎么样停在那边啊，等待。他耶稣也跟他们说了，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你们这边留着，而且要醒悟，怎么样？醒悟的陪伴着我吧，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呢，耶稣回到门徒这里时，发现他们都睡着了，显然是无法醒悟啊。那这个当然是综合性的，我们再一次看见了马古福音所呈现的门徒们的图像，他们的确是不太明白耶稣，也不太能够真正给耶稣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陪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另外就是说，他们的睡着，那么跟耶稣的俯伏在地的祈祷这个图像，也形成一个非常强的对比啊，鲜明的对比，就是耶稣跟门徒们的基本上的差别啊。那这些话我们刚才说看起来好像是针对伯多禄说，但是后面第二句37节就很清楚了，从37节的各位第二人称你单数变成38节的你们，所以应该还是一样嘛，这对门徒团体一起说的话。那么为什么叫他们醒悟跟祈祷呢？因为这才能够保护他们免于诱惑啊，免于诱惑。那连耶稣我们知道都不免会遭到诱惑啊，各种情况里面，从一开始的福音的一开始，什么耶稣就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嘛，也可以说受魔鬼的诱惑。那么只有怎么样靠着醒悟，靠着祈祷啊，才可以战胜这一切啊。那么门徒们当然现在被耶稣呼吁了啊，只有在门徒们醒悟跟祈祷时才能够坚强啊，才能够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呢，不会对天主失去信心。我们知道了，后来看见这个事情就没有真正成功，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呢，门徒们都跑了。那么大概是现在就是苗，因为现在就没有办法撑着啊，专注着陪着耶稣一起祈祷嘛，就看下面那个逃跑那个结局，大概是应该是我们几乎要说理所当然了。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前面的祈祷里面支撑的话，耶稣是先警告门徒们啊，你们醒悟祈祷吧，免得陷于诱惑。然后接着又说什么，心神固然切愿，肉体却是软弱的。那我们大家共同的经验，我们的理智跟意志，我们的精神跟肉体常常是不和谐的，常常是彼此相反的啊。当然这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一个把这个精神呢跟肉体的分离的讲法，就非常像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啊，把这个灵魂跟肉体的二分这样子啊。好，无论如何，这个心神固然切愿呢，那么基本上是圣咏里面啊常常出现的一些祈祷词，我们的内心 是渴望天主的。譬如说这个圣咏这五十一篇有一个有一段话，圣咏五十一篇十四节说啊，求你使我重获救恩的喜乐啊，这祈祷者求天主啊，求你让我重新得到救恩的喜乐，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我让我心神能够慷慨，能够愿意这样子。心神切愿呢怎么样？它并不是指人的灵魂本来自然的能力，不是的，它还是天主的恩赐啊。经过这样的恩赐，天主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人性本身的软弱，我们讲肉体啊。所以门徒们需要祈祷，那么经由祈祷能够真正的得到这样的恩赐，是经由祈祷会意识到天主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然后呢，我能够在这个恩典上面努力去克服我在生活上会面临的各样的困难。那这个当然的确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那我们常常就是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混乱，就是我们大概在祈祷上面可能都还有待大大的加强了这样子。好，三十九节，耶稣又去祈祷啊，说了同样的话，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好，这是耶稣第二次。四十一节开始什么？他第三次回来，他又去了一次再回来啊，跟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吃完饭了嘛，本来就该睡觉嘛。我也知道，那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气氛的幽闷啊，这门徒们撑不住，大概也可以，真的可以明白的，好像是。好，那我们看见耶稣去祈祷，然后来来回回做了三次，那门徒们怎么样呢？不知所措啊，他们怎么样？眼睛沉重，你可以讲这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情况，这是生理时钟，时间到了，然后怎么下面说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这比较是一个他们面临那个现实情况，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啊，可能也吓坏了啊。我们这个一向在任何情况都能够应付自如的师父啊，耶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当然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情况，就不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怎么样答复，怎么样去帮忙，怎么样去回应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想起来啊，这个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还记得吗？但耶稣不是说。主啊，这边真好，我们搭三个帐篷啊，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勒，一个为厄利亚。然后作者就说了，说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其实吓呆了，好像是语无伦次要讲的话一样。那这个情况这可以发现，就是门徒们面对这个现在的情况，大概太新鲜啊，太突然，完全没办法，就完全不知所措啊。那么四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当然是。耶稣对门徒们的一点责备嘛，啊，就是够了，够了，这话蛮有趣的啊，可以看见他当然就非常多的意义了啊，够了，可以说这个讲话的人哈、啊，你可以看他那个可能也是五味杂陈啊。好，我们这里看见啊，这个话是什么？是在苦难前的准备，也是什么三元祈祷的终结。好，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情况要转换了。耶稣开始怎么样？要真正的直接进入这一个苦难的高峰，或者我们说，他真正要进入苦路了。所以第四十一节后面说啊，够了，然后你们时辰到了，啊，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去吧。看，那负卖我的来近了。所以耶稣在现在有一个。非常根本的肯定，他看见了他生命的末刻，他看见了苦路的开端，说人子就要被交出去了，被交付，要被交出去了啊！那这当然是我们知道，这耶稣在苦难预言里面曾经说过的，在第九章三十一节，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被人所杀。啊，那是第九章三十一节，以一个比较远距的方式预言。啊，现在是怎么样？人子马上就要啊被交在罪人手中，人子被交在罪人手中的时辰到了。 啊，这个苦难就是很，就你可以看见这个描写是耶稣他往前走，他是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的，啊，他不是完全无知，不是个意外啊，他是有意识的，为了要前面的祈祷里面说他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他愿意怎么样被交出去，所以最后你可以看见啊，最终把耶稣交出去的还是天主。当然他自己愿意，他也把自己交出去了，但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是有一个背叛者把他交了出去，也是非常非常多重的关系，在 这句话里面再答出来的哈，够了，时辰到了。那么从四十二节我们看见怎么样，耶稣还是怎么样，他主导的整个世界嘛哈。好，起来我们去吧，看那富卖我的来进的哈。看见那个出卖者来了，一般人的反应什么？我们逃吧，对不对？我们躲起来。但耶稣说我们去迎向他们，所以很清楚是耶稣是整个事情的主导者，他知道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一个副卖者当然是犹大斯嘛，来见了他，来怎么样，是在人的层次上去执行把耶稣交付出去。那这个行动怎么样呢？是耶稣的苦难预言的实现，是天主的计划所必须发生的啊，这很清楚的表达。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耶稣被逮捕的故事，43到52节，我先念一下这一段话。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随即到了，同他一起的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祭长金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小心带去。犹大斯一来就立刻到耶稣跟前说拉比，遂口亲了他。他们就向耶稣下手，拿住了他。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剑来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开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一样。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里施教，你们没有拿我，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那时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人们抓住了他，但他撇下麻布赤着身子逃走了。好，那这个是耶稣被捕的这个故事。那么在若望福音有一个平行文，若望福音第18章1到12节也是这个一样的描写。那我们稍微做一个比较是蛮有趣的，若望福音把这个耶稣被捕的故事在18章的一开始嘛，就直接安排在耶稣的临别证言之后。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的叙述没有叙述这一个三元祈祷啊，若望福音是13章开始进入最后晚餐啊，然后呢在晚餐当中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然后做了一些解释，好，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一起用餐，用餐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就给那个爱徒一个简单的私密性的启示啊，告诉他他沾那个饼给谁，那么实际是要出卖他的。然后耶稣就让犹大斯啊离开了，啊，说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好，犹大斯一走，那么是黑夜，耶稣开始讲话啊，好像临别的讲话，或者说交代遗言可以。那从13章、14章、15章、16章。讲完之后第17章是耶稣一个人的祈祷啊，对天主父的祈祷。然后这个祈祷完，他们就怎么样离开了那个晚餐厅，到了这个克德隆西的对岸，耶稣就被捕了啊。这是第18章1到12节的故事，安排在这个临别证言之后。那么若望福音是靠这样开始的他的苦难叙述啊。那关于耶稣的逮捕呢啊，若望福音也叙述了啊，他被押送啊，被逮捕。那么这是这个非常古老的耶稣苦难的传统。那么接着我们看着若望福音的那个比较，我们看出 马古福音有一些独特之处啊，而且我们会认为啊，马古的材料可能是更传统、更老的啊。这段经文一开始43到16节是第一段啊，他描述这个犹大斯的行动。那耶稣呢，对这个行动的回应呢，是一个谴责，也谴责那些逮捕他的人，就在48跟49节。我一直在圣殿里面，天天在那边施教啊，你为什么没有来逮捕我呢？没有来抓我呢？现在却怎么样？好像在抓着一个强盗一般的这样子。好，这是犹大斯的行动跟耶稣的回应。那第50节呢，是一个简单的描述，说门徒们的情报都跑了。然后呢，51跟52是一个故事的尾端，很有趣的一个描述。一个人啊，身上披着麻布，年轻人，然后呢，人们抓他，他的衣服都不要了，就赤身肉体的跑掉了，这样这个叙述。好，那这边47节有一个非常单独的事情，有一个人拔着剑啊，砍下了这个大司祭仆人的一个耳朵啊。那个倒霉鬼是谁也不知道，谁用剑砍了也不知道啊，而且呢，耶稣也没有任何反击，这样事情发生了。我们这个小故事在马窦福音啊，在路加福音跟这望福音都有新的发展啊。马窦福音就说是门徒中的一个砍了、动刀子的，然后呢，这望福音说是伯多禄砍的，还把那个仆人的名字讲出来，马尔和啊。那路加福音确实耶稣怎么样，把他耳朵治好了。蛮有趣的叙述，你看，那你就可以知道每个福音它的确呈现不同的特色，这小细节里面比较几下，我说还蛮有趣的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单独的每一节经文啊，我们看43节哈、好，还在讲这个三元祈祷里面最后的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怎么样？就说不起来吗？起来哦，要逮捕我们快到了，我们去吧啊，还在讲这个话啊，真的就来了。这个是什么？是犹大斯，是12人中之1啊，可以显现这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老的故事传统的版本啊，就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是最亲密的团体当中有人啊来了啊。那这个大概也已经显示怎么样？很可能啊，在耶稣在还在生活的时候啊，可能这12人的团体当中就有一些内部的张力、紧张、冲突，甚至于分裂，只是不清楚，没有太多的描写，大概是这个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谁来抓他们呢？犹大是带着谁来呢？啊，带着什么？司祭长、经师跟长老所派来的人。好，这些人呢，怎么带着刀剑棍棒？啊，好，这边当然最关键的是司祭长，因为他当时的宗教的最高权力者嘛，啊，这司祭长应该是主要的被强调的一个人。好，然后呢，14节就讲了一个暗号，应该是作者哈、他插入的一个讯息嘛，就报道时候过程里面，当然也是告诉我们读者能够明白到底是他们怎么样认出来的哈，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一来就说啊，我们一来抓人，可能就怕一直就跑掉了啊，还是一个非常好像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一个徒弟看见了自己师父哈、友善的问候的一个行动，那、亲吻嘛，本来是一个友谊的一个问候，却成为一个什么出卖人的一个记号，那、当然很恐怖嘛啊！你前两个就是一个非常惊悚的，或者说很有心机的，用一个虚假的友谊性的问候方式，用亲吻啊来当作暗号，让人们去逮捕这一个啊他要出卖的人啊，那这个被出卖者还怎么样？还告诉他们怎么样？因为抓住他之后小心地带走，换句话怎么样，不要让他逃跑了，不要让他被他们别的门徒们抢走了、这话是很小的，可以看见这个这边的描写，可以看见他对犹大斯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评价、在当时在写的福音已经很清楚了。好，那么45节就描写这个真正的情况啊，犹大斯一来啊，就真正的做了他前面44节所做的约定啊。好，44跟45这样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犹大斯来亲吻耶稣，称他为师父拉比，然后呢口亲他，结果呢人们就把他抓了。好，这个时刻呢当场就有人采取行动，好像是怎么样要保护耶稣一样的，旁边有一个人在砍了 大师即仆人的一剑啊，啊，这一剑呢砍到了耳朵上面，把耳朵就削下来了。好，当然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我们刚才说过了，在教会的传统的流传过程当中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我们说到了这个约望福音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伯多禄动剑然后怎么样，真正被削下耳朵的是马尔和啊，这个大司祭仆人的名字，这个是不是真正符合这个历史的情境呢？很难证明啊，很难，我真的不太清楚怎么样的。好，然后呢，四十八节耶稣就开口讲话了，说你们来抓我啊，带着刀剑棍棒，好像是对付强盗，可是我呢本来天天在你们当中的。我们回忆一下啊，耶稣从第十一章进入耶路撒冷城开始，对不对？他每天从这个圣殿进圣殿回伯大尼，然后上圣殿回伯大尼，他每天在圣殿里面跟他们讲话的啊，讨论啊，演讲啊，辩论啊，被问啊，提问啊，很多，这个意思啊。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里面施教，可是你们没有抓我啊，这完全符合这个真正前面马可的叙述的情境嘛。那根据福音的报道啊，在那些场合当中啊，耶稣和这些冲突，其实呢怎么样，已经到达了顶点了，只是怎么样，他们当时不敢这样的暴力对待耶稣。我们好几次才记得吗，作者说因为他们怕群众，因为群众喜欢听耶稣、哦、他们还说要抓耶稣，要怎么杀害他怎么样，但是要小心群众的，避免在庆节里面，以免群众们产生暴动等等的东西。好，这边大家这边综合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四十九节怎么样呢，就是特别提到说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所以说明怎么样，现在耶稣被逮捕啊，外表看来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呢内里却是真正完成了实现了天主的计划啊。我们再想一想耶稣的苦难预言啊，譬如说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说怎么样，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跟经师们弃绝，而且要被杀害。这边就怎么开始这个话要应验了。好，那么前面这个苦难预言最后说什么，但是呢第三天以后他一定要复活的。好，这是整个的苦难死亡跟复活的预言，现在开始到了要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情况了。好，第五十节是一个简单的叙述，讲了当时门徒们的情况，都撇下他跑了啊。那么前面在二十七节已经讲过了，也是在晚餐厅预言过的，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呢经上记载了，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所以这五十节其实是什么呢，是证实了二十七节耶稣的预言。你注意看到其实圣经啊，在讲这个福音的故事时候啊，有很多耶稣的话呢都是前面讲都是预言性的讲法，然后呢在后面怎么样，事件就一一的实现了啊。只不过在讲故事的人他不会说你看哦这个预言实现哦，他不会讲，只是我在那边跟各位讲而已。那这但是慢慢要读出这些非常美的一些特质。好，那时候有一个少年人，第五十一节，就赤身呢披着一个麻布，当时他还跟着耶稣的。好，人们抓住他，他呢却撇下了马，不可能容易就脱掉了嘛，就逃跑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肯定，先是说门徒们都跑了，然后呢有一个单独的少年人好像还想跟着耶稣，但是当人们也想抓他的时候呢，他才惊觉到啊怎么样，非常惊险的逃脱了。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啊，没有留下名字啊，没什么。那么有很多的学者猜了，这个人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很多时候在你看一些画作啊什么这个雕塑品呢、啊、他们作者会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写上自己的名字嘛，或者画个小人物在里面的画里面。有人这么说，比如说他们说在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最有名的画像那个世界审判公审判里面，在那个西斯汀 Chapel 里面，在大堂里说那边那么多的审判图像，有一个角色呢是这个米开朗基罗把他自己的脸画进去了啊。当然这是很多这种传说，这边大概是一样的，但是无法证明了 无法证明啊，这个是不是麻风谷就很难证明这样子。好，这是这个这一段话，耶稣被逮捕，我们看他受审判啊，53到65节。首先是在公议会，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所有的司祭长、长老跟经师都聚集在那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庭院里面，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这很清楚的，伯多禄是先逃跑，对不对？哎，偷偷地回来了。这个其实蛮有趣的，真的。好，司祭长看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要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诬告他，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好，所以证据都是假的，而且彼此不符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证、假见证，告他说：“我们曾听见他说过啊，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3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连他们这个证据也不相符合。于是大司祭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作声啊，什么也不回答。大司祭又问他说：“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好，那应受赞颂者是天主的意思，为了不直接讲天主的名号嘛。那现在是什么？是大司祭怎么样？是因着天主的名问耶稣了。那耶稣当然就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必须回答啊，62节，耶稣说：“我是，而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好，大能者也是一样，另外的方式来称呼天主啊。大司祭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何必还需要什么见证呢？你们都听见了啊，亵渎的话，你们看着该怎样？”众人都判定他该死，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蒙起他的脸来，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做先知吧，猜疑，而且用巴掌打他。”几乎是一个混乱的场面了哈。你大概能够想象是台湾的立法院了，对不对？其实蛮不可能的，就在那个公议会的审判里面，就算是大司祭府在私下的庭院里面，不是一个正式的公益会的场合，但那应该还是相当有规矩的，老百姓不会这么的一个放肆的行动。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你可以说是增加戏剧性的一个描写，一边的一个混乱场面，描写耶稣受了怎么多么样不好的待遇这样子。大概现实情况不太会这样发生了，应该说。好，那么这边是公益会受审的情况。我们讲公益会是一个一般的讲法，因为这边谈的是公益会成员都聚集在一起了，是吧？大司祭这个经师司祭长们都来，但是真正情况怎么样呢？就本来也有一个具体的公益会的聚会的场所的，那现在是什么？是在大司祭府的家中，而是晚上啊。你晚上把这个会议都召集起来哈，那个也不太符合一个真正的历史的实际的情况啊。但这边是描写的。好，那么55到64节是审判的过程啊。那53节呢，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啊，就是耶稣被带到了这个大司祭府那里啊，然后呢司祭长、长老跟经师都在那边聚集了啊，这当然是一个公议会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描写的情况。然后从54节呢到64节就是他们审问耶稣啊。那54节呢报告一个小插曲，说伯多禄远远的跟着，你当然知道这其实是预先做好一个准备，为了下面要讲伯多禄会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啊。这伯多禄如果说当初就跟着群众都逃跑的话，就没那个故事了嘛。他必须回来，对不对？必须回来。那怎么回来？当然就没有交代了很多细节。那这个54节写信这一节，应该是为下面的这个伯多禄否认跟耶稣有关先准备好，我们文学上说什么要埋下了伏笔，这个意思，预先准备好这样子。好，那么接着呢，到了这个66到72节，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伯多禄否认耶稣的关系。那65节呢，是很清楚啊，是一个这一幕审判耶稣戏剧的一个尾声啊，说什么人们怎么样，说既然耶稣都被判刑，大家怎么样就趁机怎么样来啊 整他一下。我们也常常看见啊，在台湾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发生一些不好的事件，比如说谁也打了人或杀了人怎么样，或者车祸撞了人怎么样，那被警察逮到时候啊，大家就大批群众怎么样，那些受伤者的亲朋好多亲戚涌来怎么样，打一拳踹一脚，大家这个味道了，你可以想象这是趁乱里面。那这些真正维持秩序的人怎么样，大概也是他要挡不挡的，让他们发泄情绪一下等等东西，大概是这个情况。在当时这个情况大概是不太容易真正的发生，这个就是报名的场合在公益会里面发生，不太可能了。好，那55到64节是整个审判的情景的本身，那分成两幕啊。先是55到61节说怎么样，好像公益会很努力的寻找要控告耶稣给他定罪的一些证据，但是呢徒劳无功，他们全部是假证据嘛。所以你知道两个人的谎言就是彼此都是矛盾的，但是呢在大家这个鼓噪啊讲话啊控告的时候乱成一团的时候呢，那么相对的是耶稣默不作声啊、哦、你我觉得可以描写成冷笑两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的啊。就是、你看你们怎么乱掰吧，大家这个味道。好，61到64节，我们看见情势转变，啊，重大的转变是司祭长呢提一个非常关键的墨西亚身份的问题，而且什么因着天主之名问，耶稣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直球对决了啊，真正的就直接的答复这个问题，同时怎么样，我还说。买一送一，还告诉他们怎么样，人子将要来执行这个末世审判的情况。好，当然是耶稣承认了他自己啊，就是天主子的身份等等。那这个呢，对这一些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是亵渎天主。那亵渎天主的罪是很清楚的，就一个判决，就是死刑，那就是怎么样，用石头砸死。啊，那众人怎么样？就都判定他该死。这整个叙述是很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引向那个最高峰，就引向到耶稣整个身份的大公开。啊，看来是在审问当中，他们逼问耶稣，他们要逼耶稣认罪。但其实呢，耶稣不是认罪，他是真正的宣告他的身份，是启示，啊，让大家看见。啊，那耶稣把自己身份完全的揭露了以后呢，反而导致什么？公义会拿这个当作理由来判定耶稣的死罪。好，我们看这整个审问呢，这个是的确是这个张力是非常强的。它每一个细节怎么样，都是在呈现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从这个地方一直一步一步的推进里面啊，当然是让这一些。喜欢哈、啊、注意到客观历史性的读者就会问了哈、啊，那犹太人哈、啊，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公义会本来是没有权利定人死罪的，那怎么办？怎么当做是？后来我们看见他们有办法解决的，他们把怎么样把这个人带到比拉多那里去，我们会看读下去到第15章就群众就。由司祭长他们带头的把耶稣送过去，就要求比拉多来定他的罪。但比拉多要定罪，就发现了这不会是一个宗教罪名啊，因为罗马人不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就换成他们也不能以这个宗教的罪名去控告耶稣，就换了一个方式控告耶稣，而同时逼着啊，你的群众力量逼着这一个当时罗马政府在犹太的这个总督。啊，就定了耶稣的死罪。后来的故事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我们看这个经文53节啊，就是耶稣被带到了这个大司祭那里啊。那么这边呢没有提到大司祭的名字是谁啊？我们从马窦跟若望我们知道啊，他们是称当年是盖法啊，是盖法。然后在大司祭府那里呢，司祭长、长老跟经师就都聚集在一起了。啊，但到底具体上面真正有多少人呢？啊，那他说所有的司祭长到底是有多少个？这个真的是不清楚，大概是只有这个盖法跟他的岳父亚纳斯而已了。亚纳斯我们从若望福音18章13节得到这个名字，可能是这两位啊，跟直接的在司祭里面是最高的地位的哈、啊。那这样的一个。复述的形式大概是指出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一个团体 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但还会有一些简单的差别，但是最跟重是他们一起的。好，五十四节很清楚讲怎么样不多路跟着，而是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就是他就进到了这一个大司祭府里面，为后来会发生的66到72节的事情呢，就先做了一个准备啊。所以福音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场景啊前后呼立的对应出来啊。我们还记得在晚餐厅里面，彼得多么强的说，他无论如何跟随耶稣。我现在怎么样？已经看见他开始一步一步的要走向啊，否认跟耶稣有关的事情。好，那么这是伯多禄的情况，他远远的跟着，但还是可以说他还是一个目击证人嘛，啊，虽然是远远的看着，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又想跟着，又舍不得，又害怕，又胆小啊，又避免一切的苦难在他自己身上发生。好，那么55节就讲了，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啊，这个字就出现了，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目的是把他处死。你看是先定了罪名啊，还在找罪名怎么样？但是没有找到啊。那公议会呢，在当年啊是71人的团体啊，那么首领当然是司祭长，然后什么有70位成员啊，包含当时的。有贵族啊、长老啊、军师啊等等东西啊，这些人啊。那么马古这边强调是什么？全体公议会，换句话说，71人都到场，一个也没有缺席啊。我们台湾的甲级动员啊，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犹太传统啊，那么有效的公议会啊，要能够开，我们知道像台湾的各种地方开会都有一个法定人数得达到嘛，对不对？当时是23人。啊，你知道，那71人的公议会有23人出席，就可以是一个合法的啊，也它的法定的这个程序就是可以被认可的哈、啊。这是在犹太的这个传统里面这么认定的。好、啊，公议会呢，具体的目的是为了给耶稣定罪啊，但是这边说了哈、啊，怎么样？他们寻找证据反对耶稣，但是找不到。换句话说，他们这边所做的是不公义的一个审判的程序啊，整个的诉讼都是对耶稣不公义的、啊。那我们看见啊，其实这苦难叙述有非常多这种暗示啊，这个审判的荒谬性啊，当然是怎么样？这样写法是充满了反讽的味道啊，说明耶稣的这个真理性，同时那些反对他的人是这么样的错谬。好，所以56到59节最后怎么样呢？有一个最关键的假见证就出来了哈。好，先是很多证人都来作证啊，但是呢，他们的证据里面也各不相符啊。然后呢，一个特别的见证啊，有几个人站起来就说了怎么样？他说第58节是他们的真正的假见证啊。前面56节说的有非常多，就是不用讲是什么细节了哈。那58节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假见证，说我们听他说过了，我要拆毁这座用手造的圣殿，然后呢，3天之内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好，我们的确听过类似的话啊，在约翰福音第2章19节那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啊。人们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好叫我们相信你？那当时约翰福音的耶稣是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啊，然后我呢3天之内把它重建起来啊。那我们这边这个58节这个关键的字是什么？是现在眼前这个圣殿，它特别是用手建造的啊，然后呢3天呢我利用一个不用手建造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马古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好、啊、这种写法怎么样？很清楚的啊，这个重点是强调一个什么？真正的朝拜天主的礼仪必须是内心的或者是精神性的，或者可以用约翰福音耶稣对那一个撒玛利亚妇女的话啊，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当然这边说，如果耶稣说用手所建造的圣殿，当然是一个对圣殿不尊敬的语言，嘲讽式的语言。那各位如果你知道这个圣经的智慧传统啊，智慧文学传统里面 在犹太人他们很多次去嘲笑外邦人，讲外邦人的神怎么样，都是用手做的嘛，对不对？捏泥土或者磕木头都是用手的嘛，这是一个很明显是用把那样的一个话用在这边，好像是对这个犹太宗教非常轻慢的是一个讲法，把这个罪就叫套在耶稣的头上这个意思了啊。但我们的耶稣其实并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讲这些话啊，这是一个他们的控告啊。好，那么这样的一天呢，大司祭就起来了，就问耶稣，这些话你听见了吗？不回答吗？耶稣怎么样？默不作声，不讲啊，什么都不讲啊。那这个情况呢，可能是让这个真正的审判者呢感到不知所措啊，因为耶稣的缄默就是最好的反对嘛，你讲都是假的，没我不值得一提，不值得我回答啊，大概这个味道。反正耶稣就没有讲话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他共同的这个特色，耶稣在审判时呢，基本上就不说话了，可能那个是去符合那个伊莎伊亚里面或圣咏里面那个受苦的义人，他总是安静的缄默的啊，面对各种诬告的情况啊。那他有个上主受苦的仆人啊，像怎么被牵去待宰的羔羊不发声不出一声，但是这个图像可能都在综合的表达耶稣就符合了过去里面圣经里面全部的预言。好，接着六十一节后面跟六十二节就很清楚，大司祭再问啊，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而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趁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好，公义会大家看见他们所设计的各种诡计都没有成功，于是呢，大司祭给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当然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就问了，你是墨西亚吗？你是那个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问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嘛。那这边大概要从这个初期教会的思想来看呢，那初期教会基督信仰根本的宣信就是耶稣是什么？天主子，耶稣是墨西亚，大概是把这个可能是初期教会的信仰的内涵去投射到当初这个大司祭的问话里面。好，那这边在公义会里面的审判的法庭前啊，并不是一个幻想或者梦想自己是墨西亚的一个狂热分子，而是真的，他真的是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所以耶稣承认啊，他就是真正来自于天主的。同时怎么样，他说这句话，你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趁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好，那么这个是同时引用了哈两段旧约圣经非常关键，一个圣咏110篇啊第一节，然后里面达尼尔先知第七章啊，那一个相视人子者的那个审判者那一段经文。所以这同时两段非常关键性的旧约里面针对墨西亚的人子的经文，现在怎么耶稣就同时引用来说怎么样他自己啊是将要被高举在天主右边的，以末世性的审判者身份出现的那一位啊。这个他们大概这些大司祭们他们对于这个旧约圣经当然是非常熟，立刻都听懂了嘛啊，听懂了耶稣在讲什么。同时怎么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认为这样的一个狂妄的讲法是亵渎天主，那这时候怎么样，当然就不需要任何证据了。一方面是耶稣很清楚的明认自己的身份，同时宣告他会再来啊，就是达尼尔先知讲的那一个在末世性的审判者会再来的啊，这一切耶稣是明明白白的说的，是无可争辩的时候呢，然后大司祭他们听进去却是什么？是亵渎天主啊，是最严重的亵圣的罪啊！就问群众，我们就不用见证了啊！你们都听见他讲了亵渎的话，说你们看该怎么办？答案是自明的，他应该死，因为耶稣自己招认的话成了他被判罪的理由。他讲的本来是他生命的真实，但是呢，当时是超出这一个犹太人他们当时一个审判审问耶稣的人的，他 他们的想象或者他们的认识啊，那他们的话，他们就把耶稣的话只能够理解成亵渎天主。当然这只能够怎么样按照这个继续的发展啊，就是说他们可以说是恶意的解读耶稣的话，就给他怎么一个非常关键的罪名。当然他的耶稣的命运就自然被他的认承认自己的身份就决定了。好，那接着是六十五节，那么就是人们开始一团混乱了啊。这个一个坏蛋，每一个人出来在攻打这一个亵渎天主的人，好像怎么样是执行天主的正义一样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约里面好几次啊，耶稣也说了嘛，说将来怎么样，这些迫害你们的人还以为在行恭敬天主的事。啊，就为捍卫信仰，为保护天主不受这样的那个亵渎。那这大概是六十五节这边所描写的那个乱象啊，人们开始戏弄侮辱虐待耶稣。好，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过度渲染的描写，但是要呈现什么？耶稣那个真的是一个受苦的义人啊。以赛亚五十章第六节这么描写的，说上主受苦的仆人说，我将我的背啊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衫转给那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跟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啊。所以这个话你看就发生在六十五节里面。那换句话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以赛亚五十章第六节是预言这一个墨西亚的话，那现在六十五节哈，从外面看来是人们啊对耶稣侮辱，那么其实他们却怎么样，好像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赞颂天主一样，就是天主所预告的那一位受苦的义人，要为人受苦来拯救人的这个墨西亚就真正的来到我们眼前。但这是要让我们读者看的了，这是让我们基督徒看的，当时人是不知道。所以看见啊，故事在叙述故事的人，马古写福音的人，他可能会想得非常多的，让他会预测读者。如果读者也熟悉这些旧约的背景的话，他们读者可以马上可以解读了啊，这个人他真的是天主所预告的啊，墨西亚，他真的是来拯救人类的这个天主子，当然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场面啊。虽然文字上面是描写耶稣的苦难，只是为后来的读者的看见啊，天主真正实现了他的预言，拯救人的旨意开始在实践当中，当然是对于读者是一个喜讯，是福音啊。这个从这个要注意到这个两个层次里面，一个是故事里面本身的叙述，一个是这个讲故事人他所含的想法，希望在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啊。除了对于耶稣的这个受苦感到同情怜悯啊之外呢，也让我们发现天主的许诺就这样实现了，就开始什么感恩跟赞颂啊，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是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文字的力量，这个福音的根本的力量。好，我们这个伯多禄否认耶稣是下一段，我们从下个星期从这边跟各位继续下去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